许多人呢，对于这个十大了发生了错误的见解啊，甚至于有一些人误会为九色财气啊，那这是错得太离谱了。四大了是讲的物质，也就是今天科学所发现的这个物质的状态。比如今天大家晓得科学里面所谓的原子电子，所谓的基本粒子，这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仪器里面所发现的。将来科学再进步，可能将这些物质啊再把它分开来啊，分成更小的这个物质。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啊，分得再小再小，在佛法的名词啊叫灵虚尘，叫极微之微，但是它还具足了这个四种现象啊。第一个现象呢，就是它还是有体积，再小再小它是个物质啊，它有体积，我们就叫它做地大啊，就是它有这个性质啊，它有一个体积。第二呢，它有温度，这个温度啊就是火大。第三呢，它有湿度，湿度就是水大。那么第四个现象就是它是动的啊，它不是静态的，动就是风大。诸位想一想啊，不动不叫风啊，动就叫风。可见的这个物质啊，它有这四种特性啊，这是称之为四大。那么一切的万法可以说都是这些基本物质列的方程式不相同，也就是不一样的组合，而现出这个事出世间森罗万象啊，它的本质是相同的啊，本质就是色法是相同的，但是这个色法与心法都是真如变现之物啊，那么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见分与相分呢，都是从自真分里面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色法与心法是同一个本源，因此这个色法与心法就可以互相转变这才有所谓的精神化为土石啊，啊，才有这个说法啊，才有这么个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事物的真实相啊，这是一知五蕴法啊，着重在知，知就是觉悟啊，皆以蕴中我啊，我是主宰的意思啊，五蕴里面的我啊，外现众色相，是一叶因身相 形灯如梦幻呐、啊，啊，一一色，一一声。事出世间，没有别法了，不是梦幻泡影。不但六凡如是，四圣八戒也不例外啊。所以你见到了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就不会再起凡圣的见解了啊。如果你有凡圣的见解，凡圣是两边，两边则是邪见啊。所以你要有超凡入圣的这个念头，有超凡入圣的需求，就是做生死业啊，这是邪见。那么如果你是没有超凡入圣的这个意念，那你是愚痴啊，你是无明。说到这个地方又难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大家，勉励呀，同学们，我们的愿要有，我们这个心不能有。为什么呢？有求的心都是妄心啊，愿是正确的，领导我们修行啊，愿意道行呢、啊、但是决定不能够在境界里起心动念啊，不做涅槃劫啊，不起凡圣见呢，这是在人世上啊，生佛平等，不做涅槃劫呢，这是在法门上说啊，一切诸法平等，这样的修学才能够真正达到两边三极端啊。两边呢，这就是相对的、啊、超越了相对。三际这是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超越了时间、啊、那么这就是清凉所谓的一念不生前后极端啊。这是我们真正用功着眼的所在。常因诸根用而不其用想，我们六根是有用的，我们眼能见，耳能听，这种作用就是前面所讲的圆明常寂照，这个叫正用，叫觉用。如果我们失去了圆明常觉照，那么我们这个用啊就不正，那是一种错误的起用。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有起用的想啊。所以圆明常寂照啊，这五种殊胜的功德在起用的时候不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祖师教给我们，你在应用六根的时候，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那么这些话了，都很不好懂。分别一切法，是为他分别的。这就是大经里面常常讲诸佛如来啊，善分别法相，着重在个善字啊。什么叫善呢？善是分别即是不分别，分别与不分别是一不是二，对自己来说决定没有分别，自己这个心呢是清净，本来无有。别人来问，随他的问呢起分别，这个分别是从无分别里面升起的分别，所以分别即是无分别。因为你自己的确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执着啊，而为一切众生分别种种法相。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这呢就是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因为他不起分别想，所以我们才说佛住在大定当中啊，若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佛示现的四十九年常住在大定之中，他这个心里面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啊，从来没有一个分别想啊。那么这是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说过，就是自己呀、一定要住在呀、真如本性当中。那么为了帮助这一些还没有破迷开悟的众生呢，我们从清净心里面啊，就是真如本性里面，再变现出八十五十一心所为他所用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可不是自受用，如果是自受用啊，那你就是凡夫了啊。自受用的是真如本性啊，是圆明常寂照啊，他受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那就对了，这就正确的了，有体有用啊。下面呢，大师再以比喻来给我们说，借火烧海底呀、凤骨山相击，真常即灭落，涅槃相如是。前面两句是即，这个动之极的相，这个借火啊，是说大三灾里面的火灾。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啊，这个大三灾的时候，空 空中所起的大火，从地狱啊一直烧到出禅厅，把这个世界破坏了。风谷也是大山灾里面的风灾啊，水灾不必说了，在当中省略掉了啊。这个大山灾啊，就是火灾、水灾、风灾。水灾呀，淹没到二禅天；风灾呀，吹坏了三禅天。啊，三禅天以下的，免不了大山灾的劫难呐、啊。这是讲呢，动到了极处之下。啊，可是啊。真常即灭落啊，涅槃相如是。这是说什么呢？就是动中有不动啊，动的是妄相啊。其真性呢，何尝有动呢？真如同啊，我们把这个境界讲得粗浅一点，我们的根深有生灭啊，有衰老，可是我们的六根根性却是不生不灭，没有衰老。没有衰老的，这是真常的啊。须弥这个山是讲的须弥山呢、啊、几乎这是外面的境界相啊，啊，相它在动，心何尝有动呢？像楞严里面所讲的，独妙真常啊，真常。即灭落啊，落啊，像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有两种啊，我们讲这个大乘起心论也正好讲到这个地方。第一种呢叫无上菩提觉发落，这是真落。这个意思就是说，宇宙万有啊，佛门的说语讲啊，十法界一真庄严，你是觉而不迷啊，你是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这个念落了，不迷，不迷就是落，通达就是落。第二种落呢，无上涅槃寂静落，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你这个心清净不动，这是路。一个是就般若智慧上来说的啊，一个呢是说一心不乱这个清净心上说的，就有这两种路啊。 涅槃相如是啊。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却又如如不动，这就是涅槃之路，涅槃之相。幕后一首偈说，无尽强言说，强是勉强，佛说法是不得已勉强而说，祖师给我们开示又何尝例外呢？也是不得已勉强而说吧。令如是邪见啊，为什么勉强说呢？其目的是叫你舍利邪知邪见。可是汝无随言解，虚如之上分。你千万不可以随着我的言语生解，那就错了。随着言语生解，这是你听法的时候。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呢，那就是望闻生义。你一看看这个经文，望闻生义，跟听说法随语其解，这是一桩事情，这就错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你要怎么个听法呢？这是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所以我们听啊，也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样才能够相应。那么这个里面，这个涅槃即灭真常即灭落，我们也给诸位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这是如来所得之法。真实常住，所以叫做真常。这个乐有两种，刚才说过，一种是无上菩提觉法乐，另外一种是无上涅槃极净乐，那么这个是把这个名词在此地给诸位写出来。那么这是诸位要读这个《大乘起信论》呢，就晓得这个两句的境界是很殊胜的。至道闻即大悟，果然不负祖师的苦口婆心，真的不随言语生结，这就不如了，踊跃作礼而退，表现得非常欢喜，法喜充满，这是把他多少年来的这个疑根呢拔除掉了。当然是非常的欢喜。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七位，行思禅师。那么这一位禅师在中国禅宗也是很负盛名的。他这个境界相当之高，的确也很不容易体会。行思禅师姓刘氏，他俗家姓刘，吉州 安臣人也。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江西吉安啊。那么吉安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都市啊，是个很大都市，在江西北面，这是南昌啊，是江现在的江西省会啊。那么在南方呢，就是吉安啊，那么算是江西省的第二大都会。说闻曹州曹溪发檄盛化啊，这是他听说六祖在曹溪啊，这个讲经说法的坐席称之为发檄啊，也就是讲堂啊，非常之殊胜啊，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啊，他就来参礼啊。那么他来的时候啊，就提出一个问题，请教六祖大师：当何所悟啊？即不落阶级啊。那么这两句话要拿现在这个言语来说呢，就是我们应当要怎样做法啊，才不落在阶级当中。这个问题问的就很高啊。什么叫阶级呢？诸位要晓得，小乘的修学，所谓有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啊，四国四相有八个阶级。大乘菩萨的修学一般讲呢啊，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有51个阶级。那么这个不落阶级啊，这就是直截了当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所问的那是顿超的修行法啊，不落阶级顿超的修行法啊。所以这个问题问的的确是相当之高啊。那么祖师没有答复他啊，反过来问他，这个问他就是给他的答复：汝曾做什么来啊？啊，他不是问了吗？当作何物呢？啊，我们应当怎么做才不落阶级？祖师就倒过头来问他：你呀，做了些什么？啊，行思禅师说：甚低亦不为。不要说这个凡间这个一切事他没有放在心里头啊，他这个心里头没有，连这个圣地，圣地就是菩提涅槃，他心里头也没有。那么换句话，他这个心呢，跟六祖的心一样，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凡圣的见解通通都断尽了，圣地也不为了。那六祖一听说这个话呢，很高兴啊，再问他：落何阶级？你落的什么阶级啊？这个心清净了到极处，就这业心不乱了，万法皆空了，你落什么阶级啊？禅师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呢？啊，心清净之极，一心不乱啊， 这个本来无一物，哪有什么阶级啊？这个几句问对呀、啊，看眼境界啊，六祖大师非常欢喜，生气之啊，深深的气动他啊，马上就派他啊，是令寺守众，派他做班首，就是大众里面的像现在的班长一样啊，就派他来领众。说一日，这是有这么一天啊，四位月，汝当风化一方，无令断绝啊。这个是行思大师得到之后啊，奉老师之命啊，去教化一方啊。书记得法了，随回吉州青岩山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他的家乡啊。他与这个地方有很深的发源，所以祖师啊叫他回去啊，你应该在那个地方去教化众生啊，弘法绍化了，说弘扬佛法啊，绍是绍龙这个教化的功德啊，谥号啊弘济禅师啊。那么他是在这个开元啊、啊，这个行思禅师，那么他的继承人呢，就是石头和尚啊，在我们中国禅宗也是非常富有盛名的啊，所以石头漏华就是指他。那么石头和尚的老师啊，就是行思禅师啊。那么他于开元28年，就是公元740年啊，那么今年呢是1982年啊，在公元740年12月13日呢圆寂的。他圆寂这一天是升堂告众，家福而逝。那么可见得他并没有开宾啊，这也是一个自知时至啊，生死自在的啊。那么这是在说法座上啊而圆寂的一位禅师。这个谥号啊是唐朝僖宗赠送给他的啊。第八位啊，这是怀让禅师啊，这也在禅宗史里面也是这个有很大名气的啊。他是荆州杜氏子也啊，他的俗姓呢姓杜啊，俗姓姓杜。那么荆州呢是在现在的陕西啊，那么也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个安康县啊，安康县就是当时的这个荆州之所在处。初一嵩山安国寺， 那么这是叙述他这个参学的过程曾经到中岳嵩山去参访这个惠安国师，而惠安国师就打发他到曹溪去见六祖当然安国师也对他相当的器重叫他就是推荐介绍他到曹溪来就到曹溪来参叩让至礼拜四月神出来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嵩山来那么这些言语呢全是禅宗的讥讽话拿现在讲呢就是口试就是考试勘验学人的这个境界神母任我来这个六祖接着说神母什么东西这个意思就是到底是个什么你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听了这个话呢顿时没头没脑可是开悟的人啊他的见解就不相同所以他答复说这个怀让禅师说说思一无即不中这一句话了就是佛门里常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法子说那么六祖就说了还可修正佛还可不可以修行正果呢让禅师说了说修正即不悟染悟即不得这个两句话很重要明心见性了还有没有修正呢还是有修有正可是如果你要有修正的这个见解那就是染污天天修不着修形象时时正不做正果想这是般若经里面所谓三轮体空这是非常非常之难得所以六祖说知此不染无诸佛之所护念如即如是无亦如是你到这个境界我也是这个境界所以这几位大师都是已经明心见性了到曹溪来求印证的所以一见面呢当下呢就是疑心穿心当下就是疑心印心这个地方有两句话 知此不染污啊，是诸佛之所护念，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求诸佛菩萨的护念啊，护是求他保护我们，我们俗话是保佑啊，求佛菩萨保佑我们啊。念呢，就是求佛菩萨不舍我们啊，念念不要忘记我们。这是一切众生无不希求者，可是要怎样才能求得到呢？要你这个心在境界上不染。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心在境界上常常染污，并不清净，诸佛菩萨虽然护念，我们自己有障碍，就是佛菩萨这个神力加不上啊。如果我们自己心身心清净，一切境界里面没有染污，诸佛菩萨哪有不护念之理呢？后面这个两句就是六祖给他印证的话，你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那么他还有特别因缘，所以祖师在此地告诉他说，西天般若多罗称汝足下出于马驹，踏杀天下人啊，印在汝心，不需俗说，让豁然其会呀。啊，那么由此可知啊，真正是所谓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那么这个是讲的有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是谁说的呢？是般若多罗尊者说的。这个人是大摩祖师的老师。啊，如果在这个印度这个计算法呢，大摩祖师是第28代，啊，28祖。这一位般若多罗尊者，他是第27代。啊，他有一个预言，就是将来在怀让禅师这个座下了，就是他的徒弟啊，里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就是马祖啊，叫马驹啊，啊，踏杀天下人啊，这是说这个人有善根福德，又有殊胜的因缘啊，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器啊，有特殊的成就啊，是印在汝心啊，这叫他这印在你呀，你把这个事情记住，但是不必早说啊，怀让他禅师豁然其会啊，就能够其如就能够体会啊。那么这是我们介绍这个马祖啊，这个六祖啊，怀让啊是六祖的弟子啊。那么在禅宗里面讲呢，怀让禅师这是第7代啊，能大师是第6代，他是第7代。他底下呢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他徒弟 就是马祖叫道义啊，他的法名叫道义，他俗家姓马。那么他是禅宗等于是第八代的祖师了啊，所以人家称他做马祖啊。这个马祖不是我们本省啊所拜的这个马祖啊，本省所拜的马祖是属于龙王啊，是属于神鬼神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禅宗的祖师，他是我们中国佛教丛林的创始人啊，所以说他是踏杀天下人。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完全变成中国化了，就是从道义禅师啊，所谓是马祖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啊，他们两个人倡导建立丛林制度。因为在以往佛门里面的修学的确是散漫的啊，如果说的好听一点呢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的拘束，大众聚集在一会几乎都是讲堂，